开路者查经系列，腓立门书，张宝琦撰稿，古林编审，时辰刘文联合播报。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时辰。
弟兄姐妹您好，我是刘文。
欢迎您再一次和我们一起查考腓立门书。在上一次的课程里，我们已经谈过腓立门书的写作背景，现在我们要继续研读腓立门书的第三大段的内容了。
第三大段的经文是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
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保罗对腓立门的请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小段来讨论。第一小段是从第八节到第十节，说到保罗为阿尼西姆请求的根据。第二小段是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说到保罗对阿尼西姆的评价。
让我先来念出第一小段，第八节到第十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
我们所用的中文和合本圣经并没有把这段经文最前面的那个连接词翻出来。
是哪一个连接词呢？
就是所以这个连接词。通常当我们说所以的时候，前面一定有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因为怎样怎样，所以才怎样怎样。
换句话说，保罗提出第八节以后的那项请求是根据他前面所提到的原因。
对，刘文呢、我们温习一下上次我们是怎么说的吧。
好啊，当我们上一次研读这封信的引言部分的时候，曾经说到腓立门不但在物质上常常帮助有缺乏的信徒，畅快他们的心，而且他的好行为也让神得荣耀，以至于保罗为了他而高兴。
是的，就是因为腓立门的爱心和好见证，所以保罗就不愿意用他使徒的权威去吩咐腓立门接纳阿尼西姆，而是透过腓立门已有的爱心去鼓励他继续发挥。保罗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我虽然靠着基督绝对可以吩咐你去做应该做的事。
可是保罗没有这么做，他反而是以一个属灵长辈的身份去为一个奴隶向腓立门求情。
不错，当时保罗的年纪大概已经有60多岁，他的确可以说是一位属灵的长辈。而且在第九节，保罗还谦卑地说，他是用为基督耶稣被囚的身份来请求腓立门。保罗的意思是说，他是因为做了耶稣基督的使者才被囚，使他不得自由的。
时辰啊，
啊哈，
我记得你上次说过，保罗用他自己为主而牺牲了世上权益的榜样来感动腓立门，希望他也能为主的缘故牺牲自己的权利，对吗？
对，如果我们懂得新约圣经的原文希腊文，就更能够看到保罗是多么含蓄，多么谨慎小心地把他的意思说出来。让我们来比照一下腓立门书第十节的希腊原文和中文和合本的写法有什么不同。请刘文再读一下中文和合本的第十节是怎么说的。
中文和合本第十节的翻译写着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
现在我用比较接近希腊原文的说法把第十节再念一遍，看看有什么不同。我为我的儿子请求你，在捆锁中我成了他的父亲，他就是阿尼西姆。
哦，我看出保罗的用心了。保罗先不提阿尼西姆的名字，反而先强调他是为自己的儿子请求，这个儿子是他在监狱里得到的。 最后他才指出这个儿子就是阿尼西姆。
对了，保罗故意先强调他是为自己的儿子请求，然后才指出他儿子的名字是阿尼西姆。
嗯，保罗没有先向腓利门提出阿尼西姆的名字，实在是很有智慧的做法。
是的，我们上次也说过，保罗习惯称他所带领信主的人为儿子。比方说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那里，他称提摩太是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在提多书一章四节那里，他称提多是做真儿子的提多。
保罗甚至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四节那里称哥林多的信徒是我亲爱的儿女，又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那里称加拉太的信徒是我的小子。
腓利门对保罗的这个习惯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所以当他一听到保罗这么说就明白了。现在阿尼西姆和所有的基督徒包括腓利门自己在内都是在主里的一家人了。
嗯，短短的几节经文就清楚地指出了保罗为阿尼西姆请求的根据。
不错，这根据就是既然腓利门是一个这样爱神爱信徒的人，那么现在保罗请求腓利门像他一样为耶稣基督再做一点牺牲也是合理的。
是啊，虽然阿尼西姆原来是属于他的一个奴隶，但是现在他应该可以接纳保罗在基督里新生的这个儿子，对吗？
对，眼前这位阿尼西姆已经是主内的弟兄了，岂不是更应该接纳他了吗？研读完了保罗为阿尼西姆请求的根据之后，我们要接着研读下面的四节经文，说到保罗对阿尼西姆的评价，也可以说是推荐他的话。
通常我们在为别人写推荐信的时候，总是要在信里说几句好话的。
其实保罗并不是在为阿尼西姆吹嘘，而是在讲事实，就是信主以后的阿尼西姆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阿尼西姆了。
让我来念这段经文，是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现在与你我都有益处，我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第十一节所写的，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现在与你我都有益处，这是一句双关语。请注意啊，在第十节的后面紧跟着有几个小字，说明阿尼西姆这个名字的意思。刘问呢，也请你念一下吧。
好啊，在第十节后面的小字写着说，此名就是有益处的意思。
在中文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名字都是按照圣经原来文字的发音直接翻译过来的，所以阿尼西姆这个名字就是希腊文益处这个字眼的发音。
哦，我知道了，这个双关语的意思就是说，这位被主人起名为益处的奴隶从前一度让主人失望，对主人一点益处都没有，可是在他信主以后却在各方面都真的有益处了。
不错，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说到阿尼西姆对他的益处，也说到阿尼西姆对腓利门的益处。
嗯，保罗说阿尼西姆是他心上的人，又伺候在捆锁中的保罗，这是他对保罗的益处。
是的，从经文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几乎是对腓利门说，我是把对我有用的心上人送回去给你，心情是那样的舍不得。保罗是多么想把阿尼西姆留在自己的身边啊。
那么阿尼西姆对腓利门的益处又是什么呢？
就是第十三节上所说的，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 这意思是说，让阿尼西姆代替腓利门来服侍保罗，这就是对腓利门的益处。
这样，腓利门还是失去了一个奴隶，对他并没有真正的益处啊。你怎么解答这个问题呢？
答案很简单，按照腓利门一向对人的爱心，当他知道保罗的需要之后，一定会很愿意去服侍保罗的，只是腓利门自己不可能亲身去，所以啊，他可以让阿尼西姆去代替他完成这个服侍保罗的心愿。这么一来呢，阿尼西姆岂不是对腓利门也有益处了吗？
嗯，经你这么一说是清楚多了。
其实在阿尼西姆之前，腓利比的教会已经派过以巴弗提代表教会把一笔奉献带去罗马交给保罗，然后还留下他来服侍保罗。
我知道这件事，不过以巴弗提去了不久之后却生了重病，几乎送命，结果保罗只好赶快把他送回去，免得腓利比教会的信徒为以巴弗提担心。
就在这个时候，阿尼西姆出现了。对保罗来说，这真是来自神的及时恩典，保罗实在太需要阿尼西姆了。不过保罗还是有点顾忌，所以保罗在14节说明了他送阿尼西姆回去的原因。
第14节说，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我们在上次的课程里曾经提到，私自留下从别的主人家逃跑的奴隶是犯法的。
为了守法，保罗一定要把阿尼西姆送回去，对吗？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保罗不愿意因为这件事情而伤了他与腓利门之间的感情和他们在主里面的关系。
嗯，如果保罗不把阿尼西姆送回去的话，是很可能给撒旦留机会，使得保罗和腓利门之间产生误会的。
对，所以保罗在没有得到腓利门的同意之前，他不愿意私自留下阿尼西姆。
嗯，如果腓利门在接纳了阿尼西姆以后，还愿意把阿尼西姆送回去服侍保罗的话，这件善行就真的是出于腓利门的甘心情愿，而不是出于勉强的了。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见保罗对腓利门有两方面的期望，一方面呢，保罗希望给腓利门一个机会把福音真理实践出来，不但饶恕一个奴隶，并且站在平等的地位接纳一个已经成为主内弟兄的奴隶。而另外一方面呢，假如可能的话，腓利门可以在保罗身上实现他爱保罗的心愿，把阿尼西姆舍下去服侍保罗。